一天一到十九节，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它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诗篇五十一篇一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我来念单数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按你丰盛的怜悯除去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洁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罪恶，以致你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的时候显为清白。
看哪，我是在罪孽里的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求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加上的骨头可以永留。
求你转眼不看我的罪，除去我一切的罪孽。
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存得救恩之乐，以乐意的灵来服侍我。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
上帝呀、啊。高唱你的功名，
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就传扬赞美你的话。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好，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诵读。
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全时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
好，以上是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好，这题目是正道，它正道的题目是生命的重整与更新。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哈。那上周我们开始在这里崇拜以来呢，10个有10个都觉得这个场地比之前的好很多哈。感谢神哈。那也因为这个场地不错，我们接下来呢会有一连串的就是崇拜后的活动哦。那请大家期待今天的活动呢，是有一套 DVD 哈，当然不是今天看完全部了哈。那他这片 DVD 叫做牵手情啊、哦。那他呢，这个是特别是针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啊、哦。那今天的主题是合一的婚姻，有25分钟，所以今天崇拜结束茶点完后，我们有这个合一的婚姻的。那他里面还有一些别的主题，譬如说婚姻的蓝图、属天的传承、亲密的性关系啊、婚姻的目的、双赢的沟通、化解冲突。上中下哦，化解冲突特别多。那父爱不缺席、丈夫的责任、妻子的责任等等哈、哦，那加起来应该搞不好有20课，所以够我们看一年，然后讨论一年哦。那如果你结了婚，你应该不可错过啊、哦，因为我们之后还会有一些简短的讨论，帮助彼此的关系。如果你还没结婚，这个可以帮助你以后少犯一些错误啊、哦。如果你朋友呢？有婚姻的问题，那你也为了他们，你也应该来看哈、哦。那我相信这个都可以帮助到大家。那这是今天下午4点钟。那另外呢，如果你手上呢，上一次我不是发了一个那个算是像书签一类的东西有没有？好，请大家背。你们都有吗？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上面有一个目的，两个使命或两个目标。4个原则，6个应许，有没有？那是否都会背呢？ 如果还不会，那请大家能够努力把它背起来。牧师保证，一定在你的生命中迟早会给你很大的帮助。那你如果没有那一张，你今天想要拿，我们后面那个 Peggy 那边，你举手一下好不好？有没有人没有上个礼拜没有拿到的举手？好，然后我们发给你哈。那小组还有一些人没有拿到，我们也会拿去给他。好，那在今天的正道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请你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现在不是在人面前，乃是在神面前。请你现在给我们一个经历你的时间，因为我们世上真的很忙碌，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杂事，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担忧。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感恩的在这里。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今天可以听你的声音。我们不要听杂音，我们只要听你的声音。主啊，我所说的如果有不符合你心意的，求你自己拿走；如果符合你心意的，求你让众人能够听到了就尊主为大，能够生命改变。愿你自己得荣耀，愿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生命是一连串的选择，我们这个时代啊，是最难的时代啊，因为到处都充满很多的选择。很简单，你去到超市，你看到牛奶，牛奶有几种？有无脂牛奶，有低脂牛奶，有全脂牛奶，有有机牛奶，还有加钙的牛奶，还有其他不同口味的牛奶。台湾更多口味，我想中国也是，中国大陆也是啊。那巧克力草莓咖啡是这边的，但是还有什么苹果牛奶，我记得好多种牛奶，而且还有不同的大小，有一公升的，有两公升的，还有不同的厂商，然后呢有不同的价格，所以现在呢所有的价格都要变成一公升多少，怕人家没办法算出来到底多少，因为不同的大小又不同的价格。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到处都充满很多的选择。从我们从小开始也是一连串的选择，选择去哪一个学校，选择去哪一个大学，选择要去哪一个工作的岗位，当然有的时候你没得选啊齁。然后呢选择你的婚姻伴侣，然后选择要不要生孩子，选择要生几个孩子，然后选择将来要住在哪里，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人生就是一连串不断的选择。那这些选择有的时候让我们头昏眼花。今天的经文说神要引导我们走义路，义路就是对的意思，就是对的选择。所以我们要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来看说，我们这个人生，如果你要活得更丰盛的人生，你要在这一连串的选择当中走神所喜悦的选择。我们这一系列的查经材料已经进入到诗篇23篇，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的，我真的鼓励你可以参加，因为在主日讲道毕竟有限，小组大家一起深入的学习圣经更好，所以我鼓励你。那诗篇23篇的第3节，这里讲的灵魂苏醒呢，其实有两层的意思。我没有打进去。灵魂的苏醒有两层的意思，第一个是灵魂上的回转、悔改或是归向神，也就是人的在灵魂上面层面，人的改变被神感召回转到神的面前，这里是灵魂的苏醒的意思，回转的意思。第二种意思呢，是生命上的更新、拯救和重建的意思。所以这一段经文的灵魂苏醒，这两种意思都有。那我们要来看说这节经文的意义，我们要从大卫另一篇诗篇，就是诗篇51篇来研讨神怎么样帮助大卫回到正确的道路。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历史上最关键的王朝就是大卫和所罗门王的王朝，这是以色列民族的整个高峰期。所以为什么有人说要有历代志，要有那个列王记，又要有历代志呢？因为历代志特别记载的正面要帮助以色列人在圣殿被圣殿 被毁，在那个什么被掳归回之后，然后在一些动乱当中要记得以色列民族的高峰期。所以历代志的目的是要帮助以色列人能够记得他们祖先的辉煌，所以才为了除了列王记还有一个历代志。那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呢是以色列最强盛时期的王，他有钱有势，权力使人腐败，大卫王也不例外。我们看见大卫王对乌利亚做了一件事。好，那这边讲到说，你如果看经文哈，在一开始他就讲到说，这个大卫与拔示巴同房之后，先知拿单来见他。啊，那大卫和拔示巴呢，其实是不伦的关系，因为拔示巴是有先生的。啊，然后大卫后来呢就害死这个拔示巴的先生。啊，那就是乌利亚，然后他就特别呢叫那个将军啊，那个应该是约押哈，把叫那个乌利亚呢就送去那个哪里见多哪里会死人的地方，就送他去哪里。所以乌利亚就死在城墙之下，然后理所当然把那个拔示巴就做了大卫的太太。那在这个问题当中呢，先知拿单去见他，因为这不是讨神的喜悦。那我们看见呢，我其实有一年，我记得我刚信主那一年，我演的就是乌利亚。所以我特别记得这个大卫很衰，大卫很差。为什么？因为我就拿了一把雨伞当作刀。我记得我在台上，我就那应该已经二十年前了吧，冲出去，冲到那边，然后乱箭射死，我倒在地上，我记得很清楚。所以呢，乌利亚这个人物很悲惨呐，他尽心尽力的为这个国家打仗，让我想起呢，就是岳飞被秦桧和赵构陷害的故事。但是呢，你说这个大卫王他犯了谋杀罪又犯了奸淫哦，他没事跑到那个宫殿上，因为他宫殿比人家的平房高嘛，所以跑到宫殿上去看，到处看，没事到乱看，看到别人洗澡，然后就喜欢上了拔示巴，看到拔示巴洗澡。那所以他犯了奸淫又犯了杀人谋杀的罪。那所以其实他是很糟糕，对不对？那他夺人妻室，鸠占鹊巢，借刀杀人，这个真的是大奸大恶之徒才会做的事。但是其实你看整个圣经，包括新约圣经，在使徒行传记载，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也就是说，大卫一生其实是遵行神的旨意的。在列王记上记载，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所以大卫是不是一个坏人？不是。但是呢，他却做了这件大大的错事，所以他是一个罪人。他51篇是他犯了这个错事之后，先知拿单来指责他，照着神的话来指责他的时候，他所写下来的。他灵魂本来应该是苏醒的，但是因为乌利亚这件事，他又沉睡了。神差了拿单来找他。大卫是一个罪人，但是他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图画。最美的不是完美，对我们这些罪人而言，神要的不是我们的完美，而是我们能够看见自己是不完美的。教会不是一个完全人的殿堂。上个星期我和一个姐妹分享，我说教会是一间医院，而且我加一句，我们都是病人，没有人是医生。你不要做医生，我们很喜欢做医生，很喜欢去治别人的病，但是我们忘记了只有耶稣是医生，我们都是病人。牧师不过是把其他病人一起带到医生前面而已。不要把自己当成医生，去随意的要去医治人、批判人。教会是医院，医治我们这边所有需要灵魂苏醒的人。在先知拿单去见大卫的时候，乌利亚已经被大卫害死了，大卫和拔示巴已经有了孩子。照理说这件事好像没什么人知道，因为呢，连要害死乌利亚的信，这个大卫真的是很狠啊、哦！要害死乌利亚的信是派乌利亚去送的，真的很，我觉得很过分。 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这封信乌利亚没有拆开来，不然拆开来就跑了，怎么可能会送信？他把他送到约押那边，所以只有将军约押知道，还有大卫知道，其他都没有人知道。但是拿单会跑去找大卫，约押不可能自己跑去找拿单说，哎，大卫王做了这件糗事丑事。所以这什么告诉我们一件事，还有谁知道啊？上帝知道。我们以为别人不知道，我们可以躲避人，甚至我们躲避自己，但是有一件你没办法，有一个你没办法躲的，就是神。当拿单来见他的时候，大卫知道他躲不过了，他可以躲，他只有他跟约押知道，他可以逃避自己的良心，甚至，但是他逃避不了神，所以他知道错了，他就写了这首诗。大卫知道他故意的犯罪、谋杀、淫乱，已经没有可以赎罪的地方了。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这一两条罪每一条都很严重，是可以被石头打死的，所以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赎罪的方法了，他唯一可以求的就是神的慈爱和怜悯。所以你看这个经文，他求神的慈爱恩待，我求丰盛的怜悯除去过犯，求神将罪孽洗涤净尽，等等等等，他一直在求的慈爱哦，他一直在求的慈爱，求神的恩典，因为他知道已经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拯救他了，撕碎了国王这个光明的面具。大卫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大卫知道他所犯的这个罪是从他的罪性来的。为什么？因为他说从第五节他说什么，从我在母腹之中，我在罪孽中长成，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知道他的罪性是与生俱来的，他现在犯的这么大的罪是他罪性的流露。虽然他是以色列的王，虽然他有权有势，但他知道神看的不是外面的，其实他知道的。第六节我们看到大卫看到的是说，你所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跟上个礼拜我们看的神喜悦的不是在哪里敬拜，是什么？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所以神知他，大卫知道当他犯罪的时候，他不是得罪乌利亚而已，他这边说在第四节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的时候显为清白。所以他清楚知道他犯罪的时候，我们人犯的任何一个罪都不只是得罪人，不只是得罪自己，更重要的是得罪了神。为什么犯罪是得罪神？因为这世上唯有一个是公义的，就是神，而且神是公义的源头，他也是完全的审判者，所以他也是一切美善事义的事物的源头。任何的罪都是对神的亵渎，任何的罪都是在针对神的公义。所以大卫知道他犯的每一件罪到最后原来不是在得罪人而已，不是得罪了乌利亚，也不是得罪了拔示巴而已，也不是对不起他的臣民，最对不起的是神。所以他第一步知道，就说他要做的就是认罪。我试着在揣测他的心情，一个国王站在权力的巅峰，在神的律法上尽力的持守，他等于是当时全国的模范，因为他成为王之后，他在圣殿里面祭司的敬拜等等他都参与，他自己也唱歌跳舞等等，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却犯了这个奸淫和谋杀的罪，这样的冲击会是非常的大，因为他一生都行神的道，但这件事情他是大大的错了，而且比一般人错的还严重。所以这可能是他第一次真心的看到他自己里面原来是这么的污秽。或许他从前有省察自己的内心，因为他一直都是敬虔人，但这一次的失败很严重，因为他也知道每一条罪都足够被石头打死。我相信他这个时候就真的知道自己是谁，可能从小他就知道，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从小就会背诵经文，尤其是十诫这些从小就会背，但是当诱惑真的来到的时候，他渐渐就被罪所抓住，最后犯了这么大的罪。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已经是很久的基督徒了，说我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但你不要忘记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约翰一书也写到，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 然后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呢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看，看见妇女就动一念就是奸淫，看见弟兄就恨他的就是杀人的话，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边的人已经杀了不少人，也奸淫了很多妇女了，我们在这里已经犯了很多这些错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被石头打死，如果照耶稣的想法，每一个人都需要神不断的洁净我们。大卫他是王，他当然可以用更多的祭物做更多的好事，因为他什么都有啊，甚至圣殿很大，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大卫已经预备了很多的东西为了建圣殿，所以大卫本身他当然可以用各种方式去献祭啊，做很多的好事啊，因为可以做一个大善人啊，但他知道这些都没办法弥补他的罪，因为犯过的就是犯过的，他知道这些是徒劳无功的，因为神不是看你现在做了什么好事，而是看你在他面前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呢常常为了得到安全感创造一个假象，连自己都可以欺骗，在教会我们会热心的服侍，在家我们会做一个好先生好太太，在公司我们做一个尽职的员工，看起来都很好，我们也在这些看起来很好的景象过火，甚至你还会每天读经每天祷告，似乎是全世界最标准的基督徒。但是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今天大卫王不管再好，他还需要一样最重要的，就是在神面前深刻的省察我们的内心。当我们把这些粉饰我们的事情挪开之后，才知道我们原来这么的坏，原来我们的奉献可能不是心甘情愿，原来别人信了主我们可能会以为是自己的功劳，原来当孩子在未来在考试的时候我们很担心，我们不是把孩子交给神来掌管，原来我们还是在自己扛着孩子的未来。原来有一个宣教士，他是为了要得到人的称赞，让人觉得说哇他做一个宣教士好厉害。原来有些在前面领唱的不是在带领会众敬拜神，骨子里可能是在希望在众人面前表演音乐的天分。原来我在教会做了很多的服事，有可能是我希望神不要看我的罪，好像用我的服事来用我的看起来外表的敬虔来遮掩我的罪恶感。原来我们或许不像我们想的这么的好。我不是说今天领事的 Kristen 有什么问题啊，我是说我们更要看我们自己的内心。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把自己打破，我们不敢在神面前让神看，因为我们不希望承认自己是这么的软弱，我们希望靠自己的能力，靠我们手上的资源来建立一个成功的假象。即使你周围的亲人和朋友已经看得明明白白你是谁，但你还是不肯认错，因为你要保留你的自尊。我相信大卫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假象，可是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他这些建造起来的王国，他是国王的这种假象原则上已经破灭了。他在隐藏的再好，当先知拿单到他前面的时候，他知道他藏不住了，他的心是破碎的，因为他终于明白清楚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大卫不敢求神的原谅，但是他希望神能够有永远的慈爱来原谅他。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下，我们看见大卫的罪有没有被除去？有没有？有没有被赦免？有也没有。有是什么呢？他得罪耶和华。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就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了。”但是后面还有一些惩罚。所以有也是没有。有是什么？你现在犯罪做错事，神是会原谅你，只要你愿意回到他面前，但是做错事还是会有后果。大卫知道单单认罪还不够，他还要清这些罪出去，他知道靠他自己没有能力，因为如果你一生都是像他一样金钱度日的时候，你犯了这么大的一个罪，你才会发现原来你是那么的无能。他知道除了神之外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他就求神来洁净他的心。当他这样子求的时候，神就真的洁净他。因为我们刚读过圣经上面说， 他除了乌利亚这件事，一生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所以代表他已经被洁净了。当他在神面前破碎他自己的时候，在他神面前哀伤的时候，哀伤自己的罪痛悔的时候，他求神的怜悯和慈爱的时候，神就把他从他的良心的禁锢下释放出来。请问大家是不是每天都洗澡？不一定啊，有些人两天洗澡一次，可能冬天我不知道，我也不问你们谁每天洗澡，因为一举起来有些人就没举就知道了。那两天洗澡一次没关系了，不一定有关系，但是呢每天都要洗澡对不对？至少两天也洗一次吧。如果你到了三天，那你可能来找我聊聊，我们一起祷告。因为我们不是住在那些边远地区对不对？我们也不是住在什么比较没有水的地方，我们住在澳洲。所以那请问各位，你有天天洗澡，但你有没有天天认罪？有没有天天醒茶？天天洗澡的人会很多人举手，天天认罪醒茶的洗澡让你的哪里干净？身体。内心要怎么洁净？认罪，在神面前醒茶。日本人在洗澡的时候喜欢什么？搓背，有没有？然后搓搓搓搓搓，我是从来没有搓被搓过背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搓过，有没有人被搓过背啊？日本人被搓背啊？是不是搓他？我看过他，我不是看他们搓背，我是说，我听说是成堆成堆的污垢，是不是？就是搓一大堆脏东西下来，是不是？是吗？真的哈？你都觉得你自己怎么会那么脏，对不对？你可不可以自己搓啊？可以吗？有那个东西哦，用那个毛巾，但是一般来说是要有人帮忙。有些有很多的这些污垢，你呢自己搓不到，你要神来帮忙。当你在神面前醒察之后，你会看见，但是靠你自己你是没有办法洗干净你自己的，因为有一些藏得太里面了，连你自己都可能不知道。意思就是说，牧师现在在前面讲到都有可能是在假冒为善。我希望我不是，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你里面有多脏，有的时候你连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有的东西你真的洗不到，你洗不到的东西只有神来帮你洗。所以有一种献祭，以前旧约是献我不知道的罪。你必须要求神来洁净你，像大卫一样，才能洗净你所有的罪。我们常常看到某种洗衣粉特别有特效，师母最喜欢看洗衣粉，买洗衣粉了。那他知道哪一种洗衣粉洗得最干净，感谢神。不过最近好像我有件衣服被洗漂白了还是什么，本来是有颜色的，我还没问他，我说今天早上才看到，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好的洗衣粉不管再脏的衣物都能洗干净。神希望我们做的事就是认真的看我们里面的罪，然后完全的顺服，然后用有一种牌的洗衣粉来洗。什么牌？上帝牌。上帝牌洗衣粉可以把你每天洗干净，是普通的洗衣粉洗不到的。然后你每天就可以重新穿着白衣。这边那个他的祷告是说用牛膝草哈，在对，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那在这里用牛膝草呢？其实呢，牛膝草其实在旧约里面哈，它一方面是沾水然后去撒，好像有洁净的功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点，在那个牛膝草还有另外一个用法，就是沾血，沾那些鸽子的血或者那些血，然后再撒在你的身上。所以洁净的过程不一定是用水，有的时候是用血。我们是不是常常说用耶稣宝血遮盖啊？宝血遮盖的意思就是说，当耶稣为我们死了，他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神的宝耶稣的血遮盖我们，神就不看我们的罪了，有点像是这样。当我们被牛膝澡洗净的时候，不管是用水或者用血，神就不看我们的罪，涂抹我们的过犯。那 可是神涂抹了我们的过犯之后，我们还是，他在这里还讲到一个说很有意思，就是说第十节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边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第十节，就是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武侠小说呢，我喜欢看，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不破不立。当武侠小说里面有这种那个本来有一个蛮厉害的高手，后来他可能慢慢后来经脉尽碎了，结果不小心吃了一颗什么大补丸还是什么，或者是被人传功，或者毕生的功力，反正不管怎么方式，当他经脉尽碎之后重新恢复了，像周星驰还有一片也是一样嘛，那个比较转的有点硬，但是基本上就是叫做什么破而后立，不破不立，破而后立，有没有听过？其实这就是这段经文在讲的，神要先涂抹洗净我们的过犯。记得我刚刚说吗，就是神是我们的灵魂苏醒吗？一方面苏醒让我们回转过来，一方面神又使我们的生命重新被重整，所以他先涂抹洗净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和他恢复这关系，然后他再开始重整我们的生命。所以大卫的祷告不是只有洗净罪而已，那样子你只做了一半，接下来还要有一颗真正的清洁的心。但是创造是神的工作，人类只能在已经创造之下的世界探讨，没有办法无中生有，所有科学家没有办法去创造一个无中生有的东西，他们只能从现有的排列再加以排列，或者是在观察。同样一颗破碎的心，一颗里面是充满罪恶的心，也没有办法用人的方式来修补，唯有神他是创造的神，他才可以造一颗全新清洁没有受过污染的心。大卫所祈求的就是这样一颗新的心，也就是不破不立，破而后立的心，让神重建了一个新的你。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过去的事神把你一笔勾销，重新给你一个新的自己，在人不能，因为人永远没办法弥补自己的罪，在神凡事都能，他可以重新造一个新的心，给你一个新的你。或许你现在在问了，牧师啊，可是我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很久了，我呢第一次已经超级破碎在神面前了，我已经相信神给我一颗新的心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常常的破碎自己？我跟你说，基督徒和大卫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有一样也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地方呢，我们和大卫一样要不断的洁净和不断的更新，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不再需要牛膝草了，我们也不需要旧约的献祭了，因为耶稣的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了，耶稣已经为了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也里面已经有了正直的灵，唯有在耶稣里才能完全的实现。第十一节，大卫很担心圣灵要离开他，事实上圣灵也曾经离开在他之前的王扫罗，但基督徒不用担心这一点，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我们和神有永远的关系，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和他不同，我们这颗新造的心还有里面的新造的灵已经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但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离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省察自己的心。基督徒其实已经跟神有永远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是常常让神失望，所以我们和他一样要常常省察，但我们和他不同的是，我们已经有确信神的圣灵不会离开我们。那这并不代表，所以我们要常常破碎我们自己。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的心要在圣灵的光照，借着神的话不断的更新。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进入到神的家中，神就成为你的天父。你本来在神的家之外，你现在进入到神的家中，因为你认识了耶稣。但是你过去的那一些在家外面那些野孩子的习惯 还是会在困扰着你，还是会一直来找你。以前你是什么样子的，他到现在还是会一直来找你。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虽然现在是神家里的人，我们还是有许许多多需要慢慢更新成长的地方，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已经在这家里面，感谢神，你可以有永远的平安，只不过你还需要更新的成长。然后我会发现一件事，很多时候我们做礼拜天的基督徒，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就做另外一个样子，然后呢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很好，我们各方面都很成功怎么样，可是其实我跟你说，你周围的人只不过是不说，他们其实比你还清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那大卫祷告神给他造一颗新的心，可是还没有完，然后接下来你让他更惊讶的后果在后面第十三节，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十二节前面的洁净跟更新是为了十三节来铺陈，为了他能够成为一个将他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你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撒玛利亚妇人吗？你记得他在神面前，当他破碎自己，他知道自己是有问题的，他接受了主之后，他马上水罐子就放下，就去传福音了吗？然后成为很多很多人的帮助，记得吗？同样大卫也是一样啊，当他愿意在神面前破碎他自己，重新建造他的生命的时候，他竟然可以成为一个将神的道指教其他有过犯的人。请问一个曾经杀人跟那个淫乱的人，怎么可以指教别人让人归顺神？一个谋杀犯怎么能够高唱神的公义，传扬赞美神的话？一个奸淫的人怎么能够重新为神所用？他怎么能够他真的是把神得罪透了，他怎么样能够重新赞美神？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他了解神要什么样子的义，他这边什么样的祭，什么样的祭物。十四十五节我们看见说他能够舌头高唱神的公义，传扬赞美神的话，都是因为他重新被神建造了，这些都是铺陈，然后他重新的可以服侍神，赞美神，宣扬神的公义。原因他知道神要什么样的祭，答案在哪里？十六十七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大卫知道他有钱可以买很多的祭物来赎罪，他可以建很美的甚至很好的那个献祭的坛，但他知道这些祭物不能赎去他的罪，因为他很清楚了解神喜悦的不是这些祭物本身，也不是这些献祭的制度，他把更重要的表明出来，就是神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原文不是忧伤，原文是什么？我想你们可能有人听我说过了，原文是破碎。和合本翻成忧伤，但原文还有英文跟中文译本新译本都是翻成破碎痛悔的灵，破碎的灵，破碎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不只是忧伤，你忧伤你的罪还不够，你要破碎，你要破碎自己，意思就是说你要在神面前敞开，让神来看看自己有多烂。破碎代表你要把你成功的假象打破，把你引以为傲的事物打破，然后你可以清楚看见自己做每件事情背后的动机，让牧师告诉你破碎自己很痛苦，因为没有人希望看到自己是这么糟这么烂的，没有人喜欢看那个丑陋的自己，每个人都喜欢看漂亮的自己。但是大卫的诗篇告诉我们，神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当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洁净的时候，重建自己的时候，神才能重新的用你。大卫如果他不正面面对他的罪，就没有十三节之后了，神就不会借着他指教有过犯的人。而且不单单如此，最后两节更让我们看见说， 他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不单单神借着他去将公义的道、神的道去指教其他同样和他有过犯的人，而且最后的两句让他知道神还要继续的用他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来让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向神的一个祭坛。各位弟兄姐妹，破碎自己，神才能用你，否则你就活不出丰盛的生命。要破碎自己，神才能用你，否则你就没有办法活出丰盛的生命。你记得我常常说一句话，要往上先下下，先向下。我再给你们一句，要建造先破碎。要往上，要灵命成长，要在神，要到神的面前，要先谦卑降在地上，要跪在地上。要建造，你要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人，要成为一个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人，你就要先破碎你自己。你要先看见你里面的错，里面的问题，在神面前痛悔。很多时候我们今天的一天或几个小时看不出来我们是什么样的基督徒，那周一到周六才能看得出来你的心是软的还是硬的，你是依靠人还是依靠神。如果你看不见你自己的问题，你的心不碎，你就没有办法真的依靠神。诗篇23篇第三节说，神要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义路就是对的路。如果你真的依靠他，他就能够帮助你度过你的现况，重整你的生命。他必不辱没自己的名。在约珥书2章12节13节说，然而你们现在要禁食哭泣与哀号，一心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13节很重要，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并且会改变心意，不降那灾难。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有重大的事件或者特别哀伤的时候，或者为罪哭泣，为亲人痛哭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撕裂衣服，还有披麻蒙灰。但是约珥这个先知告诉他们说，要他们悔改，不是叫他们撕裂衣服，要什么？撕裂心肠。跟大卫所说的破碎你的心有一样的意思。你不单单要为自己的罪而哭泣悲伤，你还要整个把自己打破在神的面前。如果你盼望有个丰盛的人生，如果你盼望有一个生命的重整和更新，你就必须从这里开始。我们再念一次这个好不好？要往上先向下，要建造先破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想给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你看看你的心中，你是不是像大卫王一样，试着建立一个世上的王国，一个美丽的假象？你是否知道你心里原来是充满这一些不义、虚假？原来你所看重的到最后还是自己，就像大卫一样，为了自己，他可以犯了奸淫，犯了谋杀。如果你和我一样都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现在一起来看我们的心，你里面还有什么没办法破碎的？还有哪一些地方你不要让人去触摸的，不要让神去触摸的？人可能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因为先知拿单也知道。所以你现在在神面前花一两分钟的时间省察。
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洁净了我们，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遮盖我们，使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家中。当我们里面还像野孩子一样，有许许多多不好的习惯，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在我们里面，有时候我们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时候我们没办法节制，有时候我们在心里整天动一念，我们在嘴里也常常怒骂别人。主啊，一个泉源怎么可以出两种水呢？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你面前破碎自己的时候，请你让我们真的让它碎透。虽然碎透让我们很难过，虽然碎透让我们看见自己原来是这么的软弱，但主啊，我们只有这样才能真的经历你，才能够有重建。主啊，我们要重建，我们要先破碎，请你帮助我们，现在就破碎我们，把我们里面最深的那个骄傲都把它磨碎，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不过是罪人，我们不过是在圣殿里面已经蒙恩得救的罪人。求你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会认罪的教会，会悔改的教会，所以你可以重新给我们一颗心，一个新的灵，重新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成为许多人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成为指教别人的人，但这一切都要从我们破碎自己开始。请你 真正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省察自己，让我们的生命不只是一个真的是整天在外面似乎很敬虔的生命，而是内在能够更敬虔的生命。谢谢神，求你让我们能够心灵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直到见你的面。愿你悦纳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